好，那我们讲到第三哦，地质品。那我们上次讲到257页，257页。那地质品呢，主要就是针对十大地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那这些行为呢，它其实都是一般的日常生活都是会遇到的，但这一些都有一些是不符合实相的，所以就会被维摩诘居士一一的提出来纠正。那十大弟子，第一个舍利弗，我们已经讲完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目犍连。好，那目犍连主要就是他去这个离相啊，接相，在这个毗耶离大乘的接相为居士说法，那为居士说法被维摩诘居士纠正。那为什么会被纠正呢？因为他就是没有看这个对方的一个根性啊，所以直接就跟他讲这个世间善法，那就是以有相之法去教导他人。那以有相之法去教导他人呢，那会让人取相。那取相的话，就会跟这个实相呢就相违背。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先明众生空，先明众生空。那之后啊，才明法空。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就是空空空，我空法空。好，那我们看257页，这边就是进入隐二的暂其圣变，然后先执明法相。那这个法相当然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一边的一个经文呢，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过故；法无有我，离我过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计断故；法常即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齿，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象，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诸事故；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汝，无所随故；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所以这边的经文呢，它就是一组一组啊。那如果看编号呢，它就是分为30组。分为30组，那一直从第一到第五，从第一到第五都是在讲众生空。那从第一到第四啊，那第五开始就是在讲法空。 所以讲法空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在258，就是先解释说，这个维摩诘为什么跑去跟大目犍连讲说，为居士说法不应该如你这样所讲。那在注脚169，在这个维摩经义疏啊，就是集藏这边的解释呢，我们看第三行。他说不当者呢，就是不相应啊。那这不相应从四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机大较小，所以不相应，不当机。也就是说，对方的根基是大乘的根基，但是你教他的是以小胜法，那就不恰当。第二个呢，这个实相非人法，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呢不是人法。但是现在是以人法去跟对方讲，所以这就不符合实相，所以说不当实相。那第三个呢，这边讲到说诸佛见机见理，但是呢今现在是唯理暗机，所以也不当佛意。也就是说佛在说法，他会观众生的一个根基，然后看他契合什么理，但是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都不与佛意相应。那第四个就是不称本性，不称本性机的一个意思。好，那259页深造这一边就讲到说，这个净名就是维摩诘居士，那他观对方，就是观目犍连所教导的这个对方这个居士是应该闻空义，那空义就是诸法本性毕竟空，但是目犍连却没有去观察这个人的一个根性，那直接教导这个有法或者是人天法，所以才会被喝。那接着讲到说，说法者当如法说。那这边我们看一下184，注脚184，注脚184刮胡一集藏这一边的一个解释。我们他这边是有说这一段要分几门去谈啊，那这个我们就不看，我们直接看1、2、3、4第四行。第四行这边说出门有二变，中生空跟明法空。那这边讲说，但是从实相正法来讲呢，不成空有，就是从没有空跟有这件事情。从实相正法来讲，没有空有这件事情，那只是为了要消除有病，所以才会说空，所以讲空也是为了去病。那去病这个有指的是执着了，为了去除执着这个病。那接下来讲到说空理不殊，这个不殊呢指的就是没有差别了。那空理没有差别，其实这边要讲的就是我空跟法空二空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观察的一个对象不一样而已。所以我空呢观的是众生，那法空观的就是，那空理虽然没有差别，但是迷惑的人他的一个认识呢就会有差别，有难跟易。那一般这边讲说众生的心都是以总会成体，那这个总会成体，总会就是综合会总，那成体就是构成形体，所以就是我们都会把这个缘起和合的一个缘起和合体当成是一个实体，但是只要你跟他讲，哎，这不是实在的，是合合有的，所以不实的意思呢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这个众生空就在之前先讲。那下面一行这边说事不假众缘所成，那这边其实讲的就是法假，刚刚讲了这个总会成体，这边就是受假，受假就是一个复合物， 那对于这个复合物，你跟他讲，哎，这不是真实的，它原本不是这样，它是组合而成的，那这个很容易了解。但是复合物所组成的这个元素就不好理解了，所以这个元素呢，看起来它好像不假，就是不需要，它不需要众缘和合所成，它好像原本就是自己这样一个特性存在。所以我们说法假，法假的内容是什么呢？像这个色受想行识，或者是地水火风，这些一一法。那这些一一法呢，一般来讲它都是各有自性，自性不变，所以好像它的存在呢就是本来这样子，不需要什么因缘它才能够存在，所以这就叫做事不假众缘所成。那对于这方面呢就比较难破，所以就放在后面，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法空法假。接下来他是有引了一段自论的文，那自论的文呢比较清楚了，我们就看下面那个下面有一个二，有没有？下面有一个二，大智度论卷35。那这边就讲到说，我空亦知，法空难见。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我们以五情跟五蕴啊，五蕴去求，求之不可得。但以身见立故，意想分别为我。所以这个我呢，你在这个五蕴上面去追求，根本就没有。那这个我到底从何而来？这个我只是我们的意想分别而来而已，所以到底有没有我？其实没有，这是一个妄想的产物，妄想产物。我们说龟毛兔脚，到底有没有龟毛兔脚？没有，所以一样的。那到底有没有我？没有，都是妄想。那法空呢？就是色可眼见，身可耳闻，所以这边就比较难知道它的空。所以如果我空跟法空来比呢，我们一般讲说这个易解空跟难解空，对不对？好，那如果以我们世俗地来讲，所谓的易解空，就是对这个东西我说它是虚幻的，那你很好理解，那这个就叫做易解空了，很容易理解说，哎，这个东西就是虚幻的，那这叫一解空。那除了一解空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难解空。那这个难解空呢，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它是虚幻的，很不好理解，或者是很不好接受，所以就是叫难解空。那一般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一解空呢，有哪一些是属于一解空的？像梦境，或者是水中月，这个我们都很容易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因为睡醒就没有了嘛。那这个水中月也是一样啊，你在水中看到月，但是你抬头就知道真实的月在哪里了，所以水中的月其实不是真实的，所以这叫做易解空，很好理解。那如果是难解空呢？如果是难解空，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这个生活所见的。以人来讲，人就是难解空了，因为你明明看到就是有一个实物，对不对？但是你却又要说它不是真实的，那这个很难理解。所以从这方面就是分别易解空、难解空。但是同样的，这边以这个我空跟法空来讲，那我空呢就比较容易知道它是不死的，所以讲这个我空，也就是受假，受假它是复合物，跟他讲说，哎，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只是五蕴的一个和合而已，它不是真实的，这个很好理解。但是相对的难解空呢，那就变成是法假，法空，这就是法假。那这边就是一一法的元素，受假 其实就是组合物了。组合物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它是假的，那一一元素很难知道它是假的，所以才会为什么说先说我空，先说众生空，然后再说法空。那虽然有我空跟法空，但是两种空的一个观法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刚刚有讲过。好，那我们看260页，260页深照这边讲说，这个法呢就是一相生十法，也就是诸法实相。那对于法当中的道理呢，那下面全部都会举出来。我们看一下注脚185，在智论卷26呢，他这边就讲到说，诸佛有两种说法，那他一定是先分别诸法，之后再讲毕竟空。那如果是讲三世诸法，对这三世诸法能够通达无碍，那这就是分别说。那如果讲三世一相无相，那这个就是毕竟空。所以如果在说明诸法相的时候，这都是从缘起的现象来谈，从缘起现象来谈，所以这叫分别说。那如果从现象的一个本性来谈，现象的本性呢，我们可以说是共相，那就是空相，就是无相，所以这叫做毕竟空。所以佛在说法其实是有前后次第的，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那意思也是一样，所以不得法住智，也不得涅槃智。好，接着来看法无众生离众生垢。那罗什这一边呢，就先说明什么叫做众生垢。那众生垢呢，简单来讲就是身见呐，就是身见。那身见也就是我见呐，我见就是认为有我，这叫我见。不过呢，它却是以我们这一个聚合之身而生起的，所以叫做身见。那为什么会分为20种呢？在注脚188刮胡二，那这一边智论卷六就讲到说，身见的因缘会认为有四种我啦。那这四种其实都从这个五蕴来讲。那从五蕴来讲，我们先从色蕴，从色蕴来说明。那就色蕴来讲，他会以为色是我，或者是我所，或者是我在色中，或者是色在我中。那后面两个我中色或者是色中我，就是变成大小的问题啊，大小的问题。如果我中色，那我比较大还是色比较大？我中色，我比较大，我比较大，色比较小。那色中我呢，就是色比较大，我比较小，所以我在这个色当中。所以第一个色蕴是我，这个就是即蕴即我，这就是即蕴即我。那如果从后面色是我所，乃至我中色、色中我，这都是离蕴即我，也就是我跟五蕴呢是个别有体的，是个别有体。所以如果是个别有体的话，才可以说，我比较大，色比较小。那如果我比较大，色比较小，那我们只能看到色，可不可以看到我？不可以，对，没办法。因为离开这个色，你如何去找一个我？所以如果色不是我的话，那你这个我没有办法成立。那色中我也是一样，你如果认为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我，所以这个身体是大，那我是小，对不对？那这个小小到哪里？它在身体的哪一部分？不然你把它挖出来啊，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色中我也是没办法成立。所以只要离开，只要主张离 蕴即我，离开这个五蕴，另外有一个我，另外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用形象去说明它，所以它完全没有办法成立。那如果是这样的道理，反过来讲，那即蕴即我就可以成立吗？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五蕴其实它是会老死的，对不对？它是会变化，它会老死，而且它是合合体，所以即蕴即我也没办法成立。好，那就色蕴当中就有四种我见，所以五蕴乘以四就二十种，所以说二十种身见就是这样来的。好，我们看回去上面，那上面讲到说妄见取相，而法究竟无相，所以我们取着这个相呢，其实都是妄执啊。那旧法本身来讲呢，其实是没有相的，所以理乖于见，故言理也。也就是说，实相的道理与这个身见是相违背的，所以说理。那章史呢，就是这章节的一个始终呢，它都是以两种意识去明毕竟空。那这两种意识，第一个叫做言离相，第二个叫做言离见。那因为迷惑的人认为有相，所以离相去明无相，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相呢，其实它不是定相，这个相呢，其实是缘起的一个假象。但是对于缘起的假象，迷惑的人呢，就会认为它是真实的一个相状，所以跟他讲说无相，让他能够离相，知道无相。那第二个就是邪者虽起妄见，而法法中无见。所以邪者起这个妄见呢，就是我见了，但是每一法当中呢，你去搜寻，其实都没有我见。所以说，以离见去明无比妄见所见相也。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诸法当中，诸法本来是无相，但是我们妄取有相，那与有相呢，就会起妄见，这妄见就是我见。所以如果要讲我，其实讲我呢，要从两个地方去讲，一个叫做普特切罗我，一个叫做萨迦耶我，对不对？那普特切罗是什么呢？普特切罗讲白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身心自体啦，我们这个身心自体叫做普特切罗。所以我们看自己会不会升起普特切罗这种我见，会。那看到别人会不会升起普特切罗我见，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身心自体，那如果你把这个身心自体当作是一个实在的，那你就会升起我见。那这个萨迦耶见呢，就是立足于这个普特切罗我，然后升起萨迦耶。所以你既然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身心自体，那这个身心自体呢，你就认为它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有这个实在的身心自体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升起，哎，这个就是我，这叫萨迦耶见。但是萨迦耶见，它只会对自己的身心自体产生，它不会对他人的身心自体产生，这就是两种见的一个差别。所以就算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拍大合照，那你一定会在照片当中找到，哎，这个就是我，那这个叫做萨迦耶见，这样懂吗？所以虽然照片里面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普特切罗，但是你不会认为说，哎，所有的普特切罗都是我，你只会知道这个普特切罗就是我，那这个就是萨迦耶见。罗什接着说，就是自此以下，只要讲这个无名无说离事离观呢，全部都是如这个离见来做说明的。 那身照这边说字词以下就是要辨真法义，就是辨别实相。那这边讲到说夫存众生，所以这个存呢就是有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它是有？因为后面有一句叫做若悟法无众生，所以这个无众生对应的就是什么？有众生。所以这个存就是你保全就是有的意思。那如果有众生呢，那就垢真法。所有垢真法就是跟这个实相是违背的。那如果你能够了悟法没有众生，那这个垢啊，这个执着啊，它就会自己离去了，就会自己离去。那为什么要先讲众生空呢？因为众生自我习着偏重，也就是说我们众生自己啊，都是习惯于贪恋自己啊，所以要先从这方面去做破除，所以才会先明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众生，没有我见。好，接着看261页。261页这边讲法无有我，离我垢故。那我们先看这个注脚199，注脚199呢，这个义疏这边就讲到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呢就是自在为义，那实相之法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无我。那这个自在，像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卜特伽罗跟萨迦耶我啦，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地方？有，因为这个卜特伽罗我的一个，如果你执着它是真实的，它是实在的，那你就会有十一场的一个执见，认为它是实在的，它是独一的，然后它是恒常的，这就是卜特伽罗。卜特伽罗，你对于卜特伽罗之为是实在的，就会升起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如果是萨迦耶见呢？萨迦耶见同样的，他也会，既然卜特伽罗会对于卜特伽罗会升起十一场这样的一个知见，那萨迦也一定也会升起十一场这样的一个知见，但是不同的是，他会多生出一个什么知见出来？那所谓的乐呢，从两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自由自在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意志，从这种错误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主宰，我支配，我做主，这就是我见的表现，也就是萨迦耶见的表现，这样懂吗？所以如果我们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很喜欢争强好胜啊，那不管什么都要顺从己意啊，要别人顺从己意啊，还要去让别人怎么做，那这就是什么的表现？这就是萨迦耶见的表现。所以当你有这种表现的时候呢，就赶快呵斥自心。这个上面道生啊，就是说我者自在主耳，也就是自由跟主宰的这种意思，也就是自主的意思啊。那这个是没有的啦，因为在自论里面呢，就讲到说从因缘生不自在故空，那空指的就是没有我，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它都要因缘条件才能够成就，对不对？那只要需要因缘条件才能够成就，那就叫做不自在。如果不需要因缘，然后我要干嘛就能够干嘛，那这个才叫做自在。但是没办法，那就以我们这个五蕴来讲，不想要老你也做不到，对不对？明明要睡觉了，他却失眠，你叫他睡觉他就是不睡，这叫做不自在，这就是不自在。所以你一点都做不得主， 所以我们认为说，哎，我做主，我支配，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意志表现呐、啊，错误的意志表现。好，接着讲到法无受命离生死故。那生造这边讲到说，生死命之始终耳，始终既离，则受命失无。诸言离者，皆空之别名。所以，受命我们讲没有受命，然后就离生死。所以没有受命跟离生死，他们的关系性是怎样？所以这一点就是要去想的啦，就是要去想，就是看到这一段文，练得很顺啊，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的意思到底是怎样？那如果没有办法搞懂这个逻辑，就是白纸黑字你都看得懂，但是你意思你都不懂。好，那我们先来讲受命。什么叫做受命？什么叫做受命？受命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生，然后一直到死，这一个过程，或者说这个阶段，从生到死，或者从开始到结束，这整个过程都叫做受命，叫做受命。所以受命呢，跟生死它是离不开的，它是离不开。那既然离不开，他这边说始终既离啊，看一下注脚200，我们看这个外道这边，外道这边呢就认为这个受命呢是别有法，就是别于生死之外的另一个实体法，所以叫做受者命者。那生呢是受的开始，死是受的一个结束，那既然没有生死，哪来的受命？所以这个始终既离啊，也就是说，对于生死其实是相对的。如果我们要讲生，那一定是怎样？相对于死。如果我们要讲死，一定是相对于生，对不对？绝对没有死，然后可以有生，也绝对没有生可以有死，所以生死是相对的。那生死既然是相对的，就代表它不是实在的，因为它是相对而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两支笔，有两支笔，那一支叫做橘色，一支叫做黑色，对不对？或者是一支是长，一支是短，但是这长短是相对的。那如果离开另外一支笔，你可以说这一支笔是长还是短吗？就没办法讲了。所以它的生或者它的死都不是自己可以成立的，它是相待而成立。既然是相待而成立，就是不实在。那不实在本性它就是空寂，所以说始终既离，也就是说生跟死它本性都不可得了。然后你要在生跟死这当中的寿命，有寿命可得吗？也不可得，所以说始终都不可得，寿命当然也就不可得。所以理就是空的别名，也就是生跟死它既然是空，那寿命当然也是空。好，那道生这一边进一步讲，我们看道生这边第二行，他说不言寿命而言生死，不讲寿命而讲生死，那为什么呢？因为讲寿命呢，是大家所爱的，听到闻，那就不开心。那生死呢，是大家所厌恶的，没有人想要死，所以听到离生死，大家就能够开心。所以这也是一种善巧啦，就是先于预勾牵呐。所以讲的话，我都还没讲道理，你光一听就不开心了，那你还会继续听道理吗？不会，所以就是要一种善巧，听到的时候先让你不要生气不开心，至少还能够接受。那接受了之后，你再进一步去解释它的道理。好，接下来就讲到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 所以没有人跟前后计断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04啊。注脚204在刮胡一说无垢称金，这边的翻译叫做法无补特切罗，法无补特切罗，前后计断故。好，那如果从补特切罗这个意思切进去讲，其实补特切罗就是忍啊，就是忍。那如果从补特切罗切进去讲，什么叫做补特切罗？它的意思叫做速取去，补特切罗就是速取去，速取去，取去呢，就是这个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六道或者是五道，那速呢就是不断啊，不断在这五道轮回当中执取这个生命字体。好，我们翻过来262页。所以如果讲说不断在这个五道当中往返，那就会形成什么概念？时间的概念。那既然讲到时间，那时间就是什么的表示？前后的表示。所以这边才会说无有人前后计断，所以为什么人跟前后计有什么关系？就是从这方面来讲，因为这边的人指的就是在五道往返当中的一个个体，那在往返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前后身的一个差异。好，那深照这边说，天生万物以人为鬼，那始终不改叫做人，那这就是补特切罗啦，也就是说在这往返五道当中有一个实在的主体啦，所以叫始终不改。那外道呢就以人认为这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我，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萨迦也一定是架构在这个补特切罗之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我呢是始终不变的，就是对于生命的轮回主体它是始终不变的。那接下来他说，若法前后计断则心心不同，心心不同则无不变之者，无不变之者则无复人矣。这个法前后计断，前后计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在往返五趣当中的一生又一生啊，前运跟后运，前运跟后运。那这个前运跟后运，它一定有一个分际，对不对？这个际就是分际啊，就是我们的前一生或者下一生，它一定会有一个分际。所以一般佛法来讲，这个生死人又分作一期生死，一期一期，所以每一期每一期都有它的一个界限在。后面这个断呢，指的是什么？是每一期每一期都完全断开吗？不是。所以看这个经文哦，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把握里面这几句话的一个意思，你要去了解它的道理，真的是很头痛啊。所以刚刚我已经讲过了，人就是在这个五道轮回当中不断的往返，对不对？那这个不断往返就形成了前后的一个时间概念，所以前后当然就是有一个分际。那现在就是断这个字，你要如何去理解？这蛮痛苦的哦。所以这个断呢，其实它是一个副词啊，副词。那它不是说中断的意思，不是说前面中断了，或者是完全断开了，然后在后面才开始，不是前面完全断开，后面才开始。所以它是副词，是断乎的意思。那它只用于否定式，它只这个断呢，它只用于否定式。 所以他如果用于否定式，他是在否定什么？他在否定前后计。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说人就是在五趣当中不断的轮回嘛，对不对？那既然轮回就有前生后生，就是前后的关系嘛。那既然有前后关系，它就前后会有一个分计嘛，是不是？那现在讲说前后计断，这个断呢，就是否定这个前后计有前后有一个分计，前后一个分计。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263页。263页这边，法无有人前后计断故，有没有？这一段我们看第三行，这边讲到说时间向前看是前计，也就是过去；向后看是后计，也就是未来。那在前后中间看是中计，也就是现在。凡是时间内必然形成前计、中计、后计的相续流，无法划分它的初中后计的界限，所以见不到它的怎样相续，所以可见时间是无实在的相续性，所以时间的相续性不可得，那自亦没有这个相续的人。所以时间有没有相续性？有，但是它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前后的差别啊？没有。所以当我们一讲到时间，那它一定是怎样？一定是前、中、后。讲到时间，一定是前、中、后，也就是前后。所以我们佛法为什么不讲最初开始的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最初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就不叫时间了，懂吗？就是如果你讲到时间，一定是前中后。当你讲到最初的时候，代表它的前面没有了。如果还有，为什么叫最初？对不对？所以如果当你讲到最初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没有了。所以如果前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前中后的一个差别。那如果没有前中后的差别，它就不再落入时间的范畴里面了。所以讲时间一定是讲前中后，一定是讲前中后。但是这前中后呢，它没有定性，也就是说它是相待的。如果没有后，你没有办法讲前；没有前，你没有办法讲后。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最初的，你已经离开了相待了，那这个相待已经超出时间的一个范畴了，这就不再落入时间了。所以如果在世俗法当中，你认为有一个最初，那这叫做自信见。这叫自信见。那如果不落入时间的范畴，那这个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没有前中后可说，这样懂吗？所以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角度观念。好，所以这个前后计断，这个断呢，就是否定前后计，有一个实在的前后计，它否定有一个实在的前后计。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前后计，那它就是心心不同。那这个心心也就是不断的变心啊，不断的变心，所以也就是前后生啊，前后生都是不同的。那前后生不同，那就没有不变的人，没有不变的人。那既然没有不变的人，那就不再有人。所以我们说一期就是不特切罗，就是一生又一生嘛，对不对？那一生就是一期嘛，一生就是一期，一期生死。 那一起生死，简单来讲呢，就是生跟死啊，生跟死，或者是生跟灭，也就是生灭。但是一般在讲这个时间，就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那有的人会把它分为说，哎，这个阶段是哪里到哪里，那个阶段是哪里到哪里。所以生也可以说是这个出生，生命的开始。然后住呢，可以是20到30岁的阶段。那住呢，可能是这个40到50乃至60的阶段。那最后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灭。所以会把一起生死的一个阶段划分开来。但是对于生跟死，并不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就生，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就死，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生跟死这当中啊，所谓的注意啊，我们都不断的在怎样呢？恋恋生灭。为什么说恋恋生灭？其实所谓的恋恋生灭，就像我们出生之后呢，开始它就不断的在怎样转变，这个转变叫做新陈代谢。因为我们要维持生命，一定要有这个空气啊，然后有食物啊、医疗啊，乃至衣食住行这一些。那我们饮食吃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代谢，对不对？来维持生命。所以要维持生命呢，必须要这些饮食的一个滋养。那一滋养就会形成新陈代谢。那新陈代谢，它就会不断的淘旧汰新嘛，新陈代谢就对了啦，就不断的新陈代谢了。所以在这新陈代谢当中，我们这个身体乃至这个容貌，它会不会变得这么快？不会，哎，对，慢慢的，但是它一定在变。所以我们的一呼一吸，乃至心脏跳每跳动一下，血液就是循环身体一周，对不对？那其实这都没有一刻停止，如果停止就死了。所以它就不断不断的在那边变异，所以叫做心心不同啊。所以你从前后生来讲，前生不是后生，对不对？但是后生有没有离开前生？没有。所以这前后的相续，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是有相关，但是不是完全一样。那我们不从前后生来讲，我们就从这一生来讲，从这一生的生到死，它是不是一直不变？没有，它还是无时无刻每秒钟都在变。如果没有变，我们不会长指甲、长头发，我们不会从这个婴儿变青年、变中年、变老人，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变。那既然无时无刻都在变，那跟你所主张的始终不变叫做人就是神，这个道理可以成立吗？你这样去观察就知道没有办法成立的。那没有办法成立就知道说没有我，那这叫做众生空。虽然你能够看到这个五蕴身心，但是你所认为的那样的我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把你所认为的这种我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们去做这个分析讨论，然后得出你所主张的这个见解没有办法成立。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所以我众生空讲完了，下一节课我们就进入这个法空观了。